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163页，卓洛，1931年生于西藏安多果洛，1958年跟随雪巴逃亡，辗转五年后到了印度，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。2010年7月在家中接受采访。共产中国人来到之前，我叫卓洛，今年79岁，那么应该是1931年出生的。我出生在果洛，我们家所在的地方叫唐该格，我父母是牧民，生有七个子女，大哥被一家亲戚领养了，我是最小的孩子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到了印度。我们家是当地的一个大户，但不是本，我们的本叫布彻洛，是果洛布巴仓人，我家与本家是亲戚，他是我叔叔。我们虽然是一个小雪巴，只有七十来户人家，可是不会向任何别的雪巴低头。我们的本不仅是我们的头领，他也是个智者，还是一名医生，他的家族就是医生世家。本是方圆百里都闻名的医生，根本没有本的派头，不像一个本。如果有人深更半夜去请他出诊看病，他不会有任何推辞，马上就出发。特别是穷人请他出诊，他连腰带都来不及系好就跟着走。看病后，你愿给他膏皮就给膏皮，愿给酥油就给酥油，如果没有就不给。后来，我们的本与阿琼雪巴的本一起死在了中国人的监狱里。我父亲主要放牧，也去阿坝、甘孜等地做生意，母亲在家负责挤奶，做酸奶、乳酪，也放牧、收拾牛粪等。那时我们家有2000只羊，300多头牦牛。夏天小牛犊出生时，我家帐篷附近牛仔成群。拜牲畜的恩惠，我们完全不愁吃穿用度，吃的自产，别的用品父亲做生意时买回来，我们不用种田，放牧牛羊就应有尽有了。2000多只羊和几百头牦牛，大多是我们自己放牧，自己若忙不过来就请穷人托放，但大多是自己放牧，请穷人托放不发工资，而是让他们交一定数量的酥油给我们，其余的如羊毛、牦牛毛、牦牛绒、乳酪等都归他们所有。如果有牲畜死了，给我们交来牲畜的四肢和头就可以了。大户人家与穷人的关系很好，因为穷人自己本来没有牛羊，无法获得奶、乳酪等等，我们请他们托放牛羊，他们就会得到乳酪和酥油。而且他们没有牛羊，无法编织帐篷，若有人请他们托放牛羊，就可以得到牦牛毛来编织帐篷。有的大户常年请人托放牛羊，连酥油也不会收取，穷人们也非常感恩。人们的生活没有大的困难，如果儿女懂事多劳，父母们就有时间安静地念经、朝拜寺院，安度晚年。我们家乡也没有抢劫财物之类的事，没有战争，没有外地人来偷窃等事发生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念经祈祷，更喜欢和大人们一起听经祈祷，朝拜神山圣地，还和小孩们一起唱情歌等。如今我虽然这么老了，但每当想起小时候的生活，我都会禁不住流泪。从前受到父母百般的疼爱，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家乡水净土净， 现在我住在印度德拉顿顿珠林藏人难民定居点，寄居在别人的国家，找水找地，语言不通，食物不适，这就是命运吧。解放军多得让人头晕。我们认为国是国，家是家，两者是不同的国家。以前每隔几年，我们就会遭到马匪袭击。据父母讲，马匪也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马匪们来掠夺一番，杀人、欺负妇女等，然后返回他们的地盘。跟共产中国人不一样的是，马匪不会住在我们的地方。我妈妈的舅舅吉谢堆多曾两次单枪匹马阻挡过马匪，最后被马匪打死了。后来共产中国人来了之后，马匪就没有了踪影。我听家人们议论说，那些叫共产的中国人听说比马匪好一点。我1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，18岁上下时，大概是1948-49年，共产中国人到了果洛，欺骗我们的本说，为了防止马匪进攻你们，我们要在什么什么地方建军营等等，因此本们就给了他们那些地方，任他们建军营，占据了有利地势。在我的家乡，解放军也在达日县建了军营，我们的本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的目的。如果当时头脑清醒一点的话，一定可以把共产中国人赶回去。但本们却不仅让中国人进来了，还让他们占了地方，那就完了。整个果洛都是这种情况，受中国人骗了。总之都是那些本干的好事。中国人过来时，阿军雪巴要求藏人前去迎接共产中国人，但我们雪巴没去迎接。中国军队的人非常多，从我们那个地方经过时，排成队几个月都没有间断。不单是军人，先是纯军人，然后是运输队、军人家属、妇女小孩等。这些妇女骑在骆驼上，看上去都一样，分不清年轻还是年老，孩子都很小，一头骆驼背上驮了4-5个小孩，装在竹筐里。骆驼一头连一头列队行军，他们人多的让我们看着都头晕。他们就这样行军了几个月时间，那时我们非常恐惧，小孩子们会吓晕。有几个中国人经过我们的帐篷串门子，我姐姐的孩子就吓晕了。这主要是以前马步芳大杀藏人留下的恐惧。那些中国人见孩子吓晕过去了，就会放下1-2个银元离开。我完全不记得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时他们的面容和对他们的印象了，只顾怕了。他们看上去都一样，衣服穿的一样，样子好像也一样，我害怕没仔细看。这些军人行军时不会左右张望，一个接一个只顾赶路，走得像拉了一条绳似的直。从此中国人就越来越多了。有一天，中国人拿来了一些图片，说是毛主席，就有人对着图片磕头朝拜。我们雪巴的人不喜欢毛主席的图片，不许带毛的照片回家，我们是从心底里不接受。